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弘法节目《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上一次我们说到马明菩萨的这一段论文，愿令我心离诸颠倒，断诸分别，亲近一切诸佛菩萨，顶礼供养，恭敬赞叹，听闻正法，如说修行，尽未来际，无有休息，以无量方便，拔济一切苦海众生，令住涅槃第一义乐。说到，如果有人其心颠倒时，就没办法断诸分别；如果有私心，就不会亲近一切的诸佛菩萨，而顶礼供养、恭敬、赞叹。也谈到经典，往往是因为佛的弟子把法说错了，所以佛叫他来问清楚，指正错误之后，就因此而讲成一部经典了。此外，佛事时，如果有人做错事，或者讲错了话，佛也会因此而施设一个戒条，比丘的250戒，比丘尼的500多戒，就是这样来的。各位如果证悟而不退失，就是新出家的人，就可以去读藏经里的4分律、5分律，就会晓得这些戒条的由来。有些人不知道释迦如来之所以施设这些戒律的缘由，就说佛的我执好重，人家只是把他说的法讲错了，就被叫去问，并随即被破斥，因此就认为佛是我执很重的人。这都是完全不懂佛法的人才会说的胡言乱语。十方如来不但都已经断尽了我见、我执的见思惑，乃至一切尘沙惑，也完全断尽了。怎么还会有连阿罗汉都已经断尽的我执呢？佛之所以施设这些戒律，是为了众生的未来，佛教的未来，所以才必须这样做。假使有修学佛法的人这样来诽谤，那就表示他还不是三贤位的菩萨，仍然是实性位的修行还没有满足的凡夫。因为性位具足的人对佛、对三宝一定不会像这样诽谤的。如果心态跟佛所教导的观念不同，对佛所说的法不信受，其心颠倒，背后就一定会谤佛。所以善心比丘、六群比丘，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谤佛，舍受以后就下地狱去啊。其中善心比丘根本就未到舍受的时候，就因为谤佛、谤法而提前舍受，生生下地狱。现在虽然已经不是佛事，但是大家还是应该要非常谨慎，因为随意发泄情绪而诽谤善知识的业，仍然是会有很严重的果报。之前我们就说过，平时导师过去世曾因为诽谤善知识而下堕畜生道的惨痛果报，大家应该以此为鉴。所以大家一定都要很小心自己的口业。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写书说法时一定都是有根据才会写、才会说，没有根据的绝对不写不说。因为诽谤善知识的口业所引生的果报，那是很惨痛的。马明菩萨这里说， 能够如此的听受正法，如说修行，又发清净愿，尽未来际，以种种方便来拔济一切众生而不休息。尽未来际无有休息，就表示说，在菩萨道的历程中，得要不断继续利乐有情，即使未来成佛以后，也仍然没有休息。不可能说成佛以后就只由徒弟们出去度众生，自己却退下来享福而不愿辛苦的度众生了。成佛以后其实是比徒弟阿罗汉们、菩萨们更辛苦，因为大家都会来请求佛的教导。因此而说，菩萨是尽未来际无有休息而教化众生、利乐众生的。而且在成佛之前的过程中，菩萨必须以无量的方便来拔济一切的苦海众生。以无量的方便的意思是说，众生有千百种，每个人得度的因缘各不相同，在某个因缘下需要做某件事才能帮他，你就得要去做，不可以退缩畏惧，不论以什么样的方式你都得去做。比如说，如果看到那么多想要修行的众生被邪师们所误导而走入岔路时，眼见分明却无动于衷，只担心自己出来破邪显正时会被反击伤害，这就表示他无法以无量的方便来拔济一切的苦海众生，也表示这个人仍然不具足菩萨种性，所以才会只顾自己，宁可让这些可怜的众生被误导，而不愿出来拔济。这就是相怨心态，就是自私的人。越是到佛法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越该尽力去做，不但要勇于承担，还得要施设种种的方便去做。当佛教正法普遍被外道常见断见取代，而有断灭之余，有被外道化之余，有被世俗化之余时，那你就应该广设一切的方便，将它挽救回来，绝对不可以畏惧退缩。所以为了众生，为了佛教，得要以无量方便去做。论文这里说到拔济一切的苦海众生，到底如何才是拔济？其实拔济有很多层次的不同。譬如我们常看到有一些慈善团体去救济贫穷，这也是拔济，让众生免于饥饿病痛，召集了一大批行善的人来做这些事情，也是拔济。这不但拔济了贫穷众生的苦痛，也拔济了这些护持会员们的贪心嗔心。当他们出去做救济贫穷的事业时，不就是舍了一部分贪心吗？如果贪心不能舍，又怎么可能把钱财舍出去？舍钱财就是舍掉贪嘛。又譬如他们去看护慰问众生病痛时，不是要和颜悦色吗？能对众生和颜悦色，就是把嗔舍出去了嘛。如果能够把这样的心境带回家中，侍奉堂上二老，对待自己眷属，无贪也无嗔，这也是拔济贪嗔啊。但是优婆塞戒经里面佛说， 菩萨布施于有情时，应当巧设方便，安置众生于佛法之中，才算是如法布施。如果这些团体去外国布施做善事利乐有情时，没有同时告诉受施众生一些佛法的道理，没有把受施的众生们安置在佛法中，那么像这样的布施就是有缺陷的，是不如法的布施。如果他们有遵照佛语而借机宣讲较为简单的佛法，那才是如法的布施，才是佛说的布施时要方便安置众生于佛法之中。这就是比较高层次的拔济了，跟一般宗教或社会慈善团体的拔济众生就有所不同了。接下来还有更深一层的拔济，那就是要告诉众生解脱道的内涵，解脱道的修持行门，解脱境界的真实正理。这个层次又更高了，因为如果能如实的把解脱道的真正义理告诉众生，那些听法的众生就有因缘可以断除我见了，我见断了，不就成为声闻出果了吗？只要是声闻出果人，就可以度人同样成为声闻出果，不一定要成为解脱到究竟果位的阿罗汉，才能度人成为声闻出果。当众生听闻三界我、十八界我、虚幻、缘起、性空，因此而导致我见断除了，那就成为声闻出果圣人了。这就是拔济他往解脱的方向前进，将来便能够免于生死轮回了。断除我见很困难吗？确实不容易，因为末法时代的今天，那些佛门所谓的大师们连我见的内涵都弄错了，所以落在众生我、三界我的离念灵知心上，死抱着意识心而误认为是常住的真如心，落在常见外道所说的常而不坏的觉知心中，与常见外道完全一样。我们为他们指出来以后，他们仍然是死也不肯弃舍常见外道所认定的意识觉知心。佛门中的大师们尚且如此，一般学人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想要断除我见真的很难。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其实也并不难。如果有真正断我见的善知识的教导，就能正确的现前观察五蕴我、十八界我都是虚妄无常，那么我见就可以断了。所以其实也并不难，难就难在没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开导。对立根人来讲，只需告诉他，你只要观察离念灵知心是依众缘而升起的心，他只要有基本的定力，再略作观察，我见就断了。但是现在的在家出家大师们都只是学人，离念时的灵知心灵知而了了分明，那就是真如心，或者说眼是能见之性，耳是能闻之性，乃至意是能知之性，就是真如。这个知觉性就是佛性。然而这些都不离十八界，不离六世自性的法，都是我见，是凡夫随顺佛性。 也都是众生我，常见外道我，也正是外道的神我，正是与想象中的梵我大梵完全无异，同是第六意识。这些佛门内外的凡夫众生，也都是我们所要救拔的对象，并且是我们主要救拔对象。所以拔济众生层次要提高，弘法者都应该引导众生离开众生相。然而众生相从哪里来？从我相来，而我相就是从我见而生。由于认定有念时或是无念时的觉知心我是长恒不坏的，所以就把自己执取为永恒不坏的我，便成就我见了。可是这个我其实不是长恒不坏的，晚上眠熟无梦或昏迷时就断灭了，是缘起性空而没有常住性的。不管你是有念的灵知还是无念的灵知，每天晚上睡着无梦或昏迷时就断了，哪里是长恒不坏的心？既然不是长恒不坏的心，当然就是无真实我性的原生法。因为离念灵知心必须依靠一根与法尘为缘，才能从心真如中现行，本属五蕴十八界所设的原生法。所以才说五蕴十八界法中并无任何一法是实有法自在法，所以才说五蕴十八界无我。能这样现观确认离念灵知心缘起性空的人，才是真断我见的人。只取离念灵知心长恒不坏的人所堕，刚好与常见外道完全相同，当然是未断我见的凡夫。既然所认定的心与常见外道完全相同，那不是佛门中常见外道又是什么？所以说这类人是常见外道。当他们有一天能够确实观察离念灵知心的缘起性空依他而起时，才算是断了常见的出果人。如果相信离念灵知心虚妄，但是无法现观他的虚妄性，那就是佛门中的凡夫，但已不是常见外道了。十几年来，我们已经在书中不断地说明分析离念灵知心的缘起与性空。假使有人还要继续认定离念灵知或是六识心的见性闻性乃至知觉性是真如是佛性的话，那当然是佛门中的常见外道。他们再怎么辩解都没有用，因为理证的事实上正是如此。不但理证如此，教证上也是如此说的。各位如果能把这个道理跟他们说明，详细的分析给他们听，请他们自己再去观察思维整理，他们如果能确实的观察思维整理，一段时间后就可以如实的断我见。我见一段就是声闻出果了。可是你这个果其实没有果，没有果才是真正的正果，它能够忍而接受了，才能成为真实的声闻出果。佛可以度人成为声闻出果，我们也应当如是。能这样有许多人重复实行与验证的法，才是真正的佛法。如果所说的佛法 是不能由多人重复验证的，那就不是真正的佛法，一定只是表象上的相似佛法。譬如有些人来求佛法，大师却说，我可以帮你们明心开悟，但因为你们的福德慧力不够，所以你们所有的人在这一世都没有希望开悟。这样说了以后，既不能教化他们如何修集开悟所应有的福德，也不能教化他们如何增长慧力，让学人穷其一生都无法做到，这样就不是真实的佛法。应当告诉他，你的福德不够，然后就指导他如何修集悟前应有福德的方法，或者说你的定力不够或慧力不够，是哪个部分不够，应该如何修，都应当为他们明确的指示出来，等将来具足断我见或明心见性的条件时，就可以帮他们亲证，这样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佛法绝对不可以只是想象的，不可以只是子虚乌有的名相，而且修正境界也不可以只是上师个人所独占的。如果只有释迦牟尼佛可以开悟，佛的弟子们都不能悟，那么佛的法就有问题。所以释迦牟尼佛可以悟，他的很多弟子们也都可以悟，并且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这种师徒都可以悟入的佛法，如今仍然在继续弘传，这样才是真正的佛法。而且被印证开悟了以后，也可以来检查上师以前所说的与今天所印证的境界是否完全一样。在正觉同修会学法而亲证也是一样，平时导师可以开悟，如今我们有许多人，有许多随学的人也开悟了，并且可以引经典严格的加以检查证实，这样才是真正的佛法，才不是相似佛法。如果只有上师个人可以亲证，而徒弟们永远都不能亲证，那个法就一定不对，一定不是真正的佛法。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为各位解说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